天演说般若经啊，是有一个规载的啊，一个方规的。那么怎么样为演说呢？是不取相，如如不动。要这样为演说，这个不取相，如如不动啊，在这一节文里边呢，是说了两个方法。是演说啊，般若无相法门的一个规载，一个是止，一个是观了啊。不取一相，如如不动是止，下面的四句偈就是观。这个止啊，如如不动嘛，这是止，但是这里面也含藏着观，含藏着观。这个是应该说是空观，下边的应该说是假观，一切有为法，这个是假观。假观和空观呢，实在是不相离的，因为你要观一切法空，你不能直接去观一切法空的，你要先要啊，是观察一切法是缘起的。是假有的啊，从假入空，要这样观才可以。直接去观空是不对的。那么下边说出是假观呢，是从空出假啊，所以这两句话正是相。这个第一句也是从不取相，如如不动。这个是从假入空观，这个不取于相，这个是应该分两个时期，分两段时间说明这件事。这个弘扬般若法门的人呢，他平时的时候，他就应该修这两种观。这是一个时间，第二个呢，就是在弘扬的时候，也是要有观的。要说平时啊，平时修观和弘扬的时候修观，这个观的内容应该是无差别，应该是一样啊，但是料有不同。说不取相，这个相啊。就是一切因缘生法，这个也像前面说过了的，但你的内心所接触的一切境界都是相，都是缘起法，这些缘起法都是假有的啊，不真实的，你不能取到它有真实相，就是不能取到它有真实性，不能取到他有自性的。那么观他是自性空的，应该是这么，这个不取于相是这样意思。那观察他自性空，就没有相可取着了。如如不动，这个如如不动呢，这个头一个如，或者是当犹如假啊，底下那个如就是一切法，一切法空，这一切法都自性空了，其中没有一切生灭的流动。你这个这位弘扬般若法门的人，你观一切法空的时候，你不取于相了，也就像那个自性空似的，它不动。这个不动什么意思呢？你要取向分别就是动，你又说取着而引起种种的虚妄分别，那就是动。你要不取着了，在一切法空上面没有一切生灭的流动啊，那也就是没有一切的虚妄分别了。或者说这个如如啊，前一个如是智慧啊，第二个如是所观境。这个智慧观察一切法空， 那么安住在一切法空上面呢，不动啊，就没有一些取向分别了，它就不动了。那么没有一些取向分别，按照前面的文来说，无我相，无法相，亦无非法相，那么就是如如不动的。如果你取到有我相、有法相、有非法相，那就是动了，那就是取向了，那也就不是般若波罗蜜的法门了。那这是平时在自己修观的时候，由观你从假入空，使令心呢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平时是应该这么样意思。要是弘扬的时候啊，讲解的时候，面对呀从这些弘集会的境界呢，不取向，如如不动。那么这又是一个境界，也是一样的。这个境界方面啊，是信受不信受啊，是种种的恭敬不恭敬，是种种的区别相啊，是不取相，如如不动啊，可以这么解释。那么这是这样子修止啊，有关一些法空，使令内心无所分别啊，没有取向分别，而能如如不动，不动不动就是止了。那么这个假观何以故？这个假观呢，又怎么样修习呢？啊，这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个假观呢，从空出假，这句话里边呢，从空入假，从空出假，这里的意思有多少不同？这个话是摩诃智者大天台智者大什么和止观上面的啊。这个从空出假，是说你空观修成功了，你的空观修成功了，就是到了阿罗汉以上的境界。那么这个人当然这是圣人了。那么他来发了大悲心的时候啊，他就从这空的境界里面出来，去广度众生，去现身说法，广度众生。这个现身说法、广度众生，这都是假的境界。就是这个圣人呢，在这些有为相的假啊、假和合的这些如幻如化的境界上面去教化众生，弘扬佛法去，所以这叫做假出假，从那空的境界里面出来，到这个假的境界上，假的境界去度化众生去。那么这是一个解释法。要说从空入假，那就意思就不同了。就是你修了空观以后啊，你在空的境界上，诸法如的境界上修止住了，停下来，停下来过一个时候，你再修假观，那么就是也可以说从空出假，也可以说从空入假，就是观察这一切法是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的。那么这啊叫做从空出假，也可以说从空入假。那么现在这个你这是先修空的这个止，而连续下去就修假了，不是那个修空观成功了，然后去广度众生的假观，不是那个意思。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这个假观呢，怎么样修行呢？这里面一共是四句啊，四句一个颂。一切有为法，这句话是总说的， 这个有为法就是凡是因缘和合而有的，那么就叫做有为法啊。或者是有造，经过造作而成就的，或者说这一些因缘和合所生的一切法都是有时间性的，都是刹那刹那变异的，不固定的，那么就叫做有为法。这个这句话是总说的，下边呢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是别说的，应作如是观就是结束了，是结局。这个如梦幻泡影这一共是六个比喻，用这个六个比喻来观察这一切有为法。这六个比喻非常好啊，尤其是我们呢在初入佛法里面想要修观的人呢，这是一个很容易很容易做到的，很容易做的，很容易入手的一个方法。这个梦啊，是在佛法里面讲呢，就是人睡眠的时候啊，这个前五识啊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不动了，休息了，第六识没有休息，他还在啊在种种的分别臆想，那么这就是梦。要是我们前五识没有休息，随时可以接触种种境界，那么这时候第六识也随着种种分别，这就是不是做梦了。那么这个不做梦啊，我们第六意识分别的时候强一点，力量强一点，做梦的时候第六意识分别啊不强，这个分别力量不那么强。比如说我们在不做梦的时候啊，我们心里面生欢喜心，或者是愤怒，或者是你去做功德，或者是造罪，是容易得果报的。但是做梦的时候啊，心里面也是有喜怒哀乐，或者是做善事或者做恶事啊，也有点功德的，也是做恶事，也是有罪过，但是不得果报，就是他这个力量小，没有力量。现在的意思不在这里，所以这个做梦的这个境界，或者是过去你熏习过的事情，在梦里面再现出来，或者你特别的注意思维什么事情，它也会现出来，或者身体有病，有病啊，那么在梦的境界里面呢，也会现出来。所以说我们做梦的时候啊，在天空里飞，这表示你的肝有的问题，这个肝属风啊，这个风大有病了，人就会做这个梦。那么这是梦的境界，能反映出来人的病况啊，病的情况。其次呢，也有可能是啊，你的好朋友哈、这个鬼神的世界啊，天神的世界里面有你的朋友，他和你通消息，那么给你一个梦。这也是可能的，这是说做梦的原因。现在不是说也这里说到这个梦不是这些意思，是什么呢？比如说是我们做梦的时候啊，吃一顿很美的饮食啊，吃的很欢喜，精神很好。但是醒了呢，肚子还是饿的，并没有吃什么东西，那么就知道这个梦里的境界是虚妄的，不真实。 那么用这个梦的呀，有而不实，虽然是有那么一回事，但是不真实，虚妄的。其余的一切有为法也是这样子。我们的这个问题呀，这个佛法是解决真实的问题的。真实什么问题呀？就是人在世间上这老病死啊，这是个问题。很多很多由自己的思想行为啊，引起了很多很多的苦恼，这是个问题。这些问题呀、啊，自古以来没有办法解决。佛法就是解决这一切烦恼的问题，解决这老病死的问题的。而这些问题呀、啊，怎么样能解决呢？第一个方法就是如梦，你要观察它不真实，这就是这是一个解决的办法。如梦还，这个还什么意思呢？还呢，这个有这个幻术师，他可以呀、啊，用这个稻草，或者是一根筷子或者什么东西，他用这个幻术啊，可能变出一个人来啊，变成一个兔子来啊，变出了种种的象马，或变出了很多的东西出来，就像真的似的啊，也可以见闻啊。但是不是真实的啊，变出一个大象来可以在那走，但是不是真实的、所以是叫做幻、是泡，这个泡啊就是下雨的时候啊，这个地面上有水了，这个继续下雨，这个滴上这个雨滴在那个水上就起一个泡来，这个泡啊水起水灭，那么呢，它是这表示虚妄，但是也表示不真实，也表示无常的意思，表示这一切法都是不常的啊。它很快的就变了，很快的呀就不存在了，所以叫泡。影，这个影呢，是你障碍了光明的时候，它就会现出一个黑影来。这个头几讲啊、头几天也解释过这个影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影啊，它好像那个真的似的，但是它不真实。像这个天空一个月亮啊，现在水里面，水里面那个月亮是个月影，水里面那个影不是真实的，但是它像真实的。我们照镜子，镜子里面也有个像，那也是个影，影但是不真实，虽有而不真实。有譬喻的一切有为法也是这样子。如露，这个露啊，是这个水蒸气啊，到夜间的时候，这温度低了，它就结在这个花草上面那个水珠啊，露。等到太阳出来了，温度又高了，这个露就没有了。这也表示无常的意思，啊，也是、世间都是不长久的意思。一路电，这个电呢，就是个阴阳电或者说个正电、负电相接触啊，发出了那个闪光啊，电啊光闪，那么即生即灭的那个迅速。生灭的很迅速，这个佛法里面说这一切有为法，刹那刹那生灭，就像电似的，即生即灭。这一切法有为法的无常呢，就是因为即生即灭的关系。如果它没有刹那生灭，那它就是特别坚固而不可破坏的了。所以这个即生即灭也正是无常的意思。这样分别呢？这个如梦如幻如影啊，这是譬喻诸法是虚妄不真实。这个泡和露和电呢，诸法都是无常的，表示无常的意思。一切法有为法无常，当然不真实，不真实当然也是无常的啊，也是相通的。 那么这个用这六个比喻啊，比喻一切有为法的不真实是无常的。嗯，那么我们从这里呀，可以去思维呀，它是假的，它是空的，可以这样就能入于啊诸法空性的真理去了。做一个修假观的方法，为什么不用一切法，用其他的法做比喻呢？比如说一个高山呢，这个石壁，用这个做比喻呢，那个也可以做比喻的，但是在我们呢初入佛法的人不合适。怎么不合适呢？虽然这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所生啊，但是其中有差别。什么差别呢？就是有难易的差别啊。所以这个梦幻泡影入电呢，我们从这里呀，我们容易会明白呀，它是假的，它是空的，不真实的。所以这是一解空。要是其他的呀，就是不容易，不容易理解它是假的，它是空的。所以有难解空，有易解空的不同。那么所以呀，是从假入空啊，要先观它是假的，然后就观察它是空的。观察空了以后，而还要观察一些有为法是假的。这里是什么意思呢？观察空啊，我们在前面解释过，是它的自性是空的，它是无自性，这一方面是空的。这个因缘缘起法还是存在的，还是存在的。如果要是观察空了，你就啊否认了缘起法呢，那会有啊很大的过失的啊，就是所谓断灭论了啊，这个因果不能安立了，有这个问题的。所以这样观察呢，我们能够观察一切法空，又能观察一切法缘起有啊，因果又能安立呢，我们又能够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嗯，这样子他不犯过失。所以说应作如是观，应该这样观察。这个弘扬般若法门的人呢，如果完全停滞在一切法空的无分别境界，也不是，除非你是法身菩萨啊，不需要有分别而能够无私普应啊，无分别中而能够弘扬佛法广度众生。但是没有到那个程度的时候还是不能的，还是要有一个境界啊，就是你所面对的境界是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啊，慢慢去弘扬佛法的。弘扬佛法这样子啊，你心里面呢才能比较相应的，能相应的。所以说你云何文言演说呢，你要一方面不取一相如如不动，一方面还要观察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的，这样子观的。那么这是前面说如如不动也是有观呢，但是观而后止了，后边这个嘛，就是应作如是观，这个是很明白，是说观，就是在观，就是思想的意思啊。止是无分别的意思，但是观一切法空以后，心无分别，所以叫做止。这是用这个弘扬般若法门的人，你自己要这样修行，然后再去弘扬这个般若法门。那么看这个佛是这样意思，就是你不能够啊只是在文字上去思维这样学习就为人演说的，你应该实际上啊要修，要不取一相如如不动，要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的，要修止观的，就是你自己要有修行啊， 你才能去弘扬这个般若法门。这个佛是这样子啊，富足啊，这也是有一个善护主诸菩萨的意思。那么这里面也包含着善护念诸菩萨的意思了。佛说世经已，长老须菩提，记住比丘，比丘尼又不善又不一切世间天阿修罗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那这一两行多文，三行文呢，是流通分啊。佛说世经已啊，我们释迦牟尼佛说此金刚般若经圆满了啊，这个法会圆满了。长老须菩提，这个其他的一切的大比丘、大阿罗汉的名字都没有错，就单独提出来啊，须菩提尊者。这是因为啊，佛是面对他来说明这个金刚般若法门的。是记住比丘，比丘尼又不善又不疑，这是佛教里面的四众弟子啊。比丘、比丘尼是出家的啊，受了大戒的。又不善又不疑是在家居士，受了三皈五戒的，这是四众弟子。另外呢，还有一切世间天阿修罗这些人啊，天人阿修罗是三善道的众生啊。来听此般若法门的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他听佛说此般若经啊，听得皆大欢喜了啊，而能够信受奉行，能这样去修行去。这里边呢，须菩提尊者当然是大阿罗汉。其次，这个比丘、比丘尼里边也有大阿罗汉。这个大阿罗汉呢，他是离三界狱了啊，欲界的狱、舍界、无舍界的狱，他都清净了。清净了的这种人呢，这个世间上的事情啊，得之不喜，失之不忧，失之无忧。他就失掉了，他心里也不忧。得到了心里也不欢喜的，那么这个文上说是皆大欢喜呢，这是说佛说这个般若法门呢，是超过了阿罗汉的境界。阿罗汉虽然是也是无我相、无因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了啊，但是他还没有佛的智慧，对于佛法里面的甚深的境界，他又有所不知啊，又有所不能啊，他有所不足的地方。现在闻佛这个大智慧的善巧的宣说，除掉了他多少的不知，他的还有一些犹疑的地方，所以他皆大欢喜了。其他的呀，这些人呢，没能够有阿罗汉那么高的境界了，就是烦恼还没能断，也没能断尽。那么对于佛说的这个诸法毕竟空空无相无量这个甚深的寂灭的佛法，那么他没能证得这种圣境，他只是有这个有甚深的信力，他的信的力量很深呢，所以也能够皆大欢喜。就是说这样的般若无相法门能够除灭我们的老病死的问题，能令我们将来得无上菩提的，所以皆大欢喜。那么信受奉行，能这样去修行去，能这样去流通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的法门到后世，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能够读到那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，这就是前代的人、古代的人能辗转的流通的关系啊，不然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有般若经呢？这个是 这个金刚般若经啊，从开始这一天到现在啊，我们就算是讲完了。